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好奇。
原来彩虹不只有七种颜色。
观察。
我对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很感兴趣，想要多多了解。
探索。
我想发明一种可以让我自动上课的机器人。
创意。
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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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发现，大科学。
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宇宙探险报。
各位好，我是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相信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不喜欢又黑又深的洞，感觉里面好像藏着妖魔鬼怪。其实在宇宙里有个挺神秘的地方，它似乎有个魔幻的力量，可以吸纳所有食物。不少的科学家也曾经针对它做过研究。大朋友小朋友，你们猜得出来今天我要报道的主角是谁吗？
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
小发现大科学，
我们是
科学小侦探，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黄博峰。
很开心呢，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在节目当中呢，要带着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呢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刚刚呢，我们有听到了宇宙探险报哦，我们今天的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呢，感觉呢，跟大家要介绍的主题好像有一点魔幻奇幻的色彩哦。请问一下博峰，你知道今天要报道的主角是谁吗？
黑洞。
Bingo， 你答对了。那其实呢，在很多的科幻小说还有电影当中呢，其实都曾经有描述过黑洞。你还记不记得在电影当中，科幻小说当中的黑洞会发生什么事呢？
可能就是会把朋友啊，或者是所爱之人就吸进去，然后
太空船吸进去，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人就把它吸进去，然后就会有一个人再进去，然后要对抗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什么奇幻生物全部对抗，然后最后又很艰困的出来，这样。
好，不过黑洞真的这么厉害吗？它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吸进去吗？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就要带着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认识黑洞哦。那我们首先呢，先来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科学故事来找茬。我们来认真听故事哦。在故事当中有三个关于黑洞的描述是错误的地方，那请小朋友呢张开你的耳朵仔细的听听看，看你能不能够找出错误的地方哦。
科学故事来找茬。
常把微笑挂在嘴边的米娅，今天却是愁眉苦脸的。阿力小巴向豆豆打听了米娅不开心的原因，原来是因为她的秘密被公开了。
哇，这太过分了吧！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我一定会跟对方大吵一架。
本来米娅也想这么做，但后来想想算了，也许对方也不是故意的。
米娅跟小花分享了自己最近发生的糗事，没想到小花口风不紧，这件糗事成为了大家都知道的秘密。本来米娅气得想跟小花绝交，但后来又觉得自己不该这么做，因为小花也不停地道歉。这件事让米娅决定不再跟别人说秘密，她只跟……
什么？黑洞？你说的是宇宙太空中的黑洞吗？
没错，
这怎么可能？
哎呀，你们可以发挥一点想象力吗？其实是我决定把想说的话全写在小本子，这本簿子就像是黑洞一样，吸收我所有的想法。
哦，原来如此。不过米娅，我觉得你做错了一件事。
什么事？
黑洞很大，你的记事本太小了。
哎呀，大小不是重点，能不能写东西才是，好吗？
米娅把生活上的大小事全写在小本子，不只抒发了自己的情绪，而且也不用再担心有人泄露了她的秘密。因为羡慕米娅拥有秘密黑洞，豆豆也决定仿效。但他要找什么当黑洞呢？阿力和小巴提供了不少有趣的点子。
豆豆，我觉得你可以找阿宝当黑洞。
为什么？
因为他全身黑漆漆的，而且他也很会为人保守秘密，所以我觉得他很适合。
啊，阿力，你很搞笑耶。
我说的可是实话，我看过报道，黑洞真的黑黑的啊，我猜应该是跟附近都没有星体有关吧。
就算黑洞是黑黑的，但我也不能把阿宝当成黑洞。
没错，其实我觉得米娅的方法挺好的，把想法和情绪全写进小本子里。
在小巴的建议下，豆豆也拥有了自己的秘密黑洞。其实阿力很想知道米娅和豆豆的秘密黑洞里头有什么，但他们两个说什么也不愿意告诉阿力。
既然是秘密，当然就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对啊，阿力，你知道黑洞里有什么吗？
这我怎么会知道？
那就对啦，所以我们的秘密黑洞里有什么，当然也不能告诉你。
好吧，不问就不问。不过我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生活的事情这么多，秘密黑洞会不会被装满？
阿里的问题问倒了米娅和豆豆。正当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个声音。
这就由我来解答吧。
从旁边路过的小巴听到了阿力、米娅和豆豆的对话，他决定要帮忙补充说明。
宇宙中的黑洞是个无底洞，能留住超多的东西，所以永远不会装满。
真的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哎。
我也这么认为，要不然就会有相关的报道了。
好、停，我们不用再讨论宇宙黑洞了，我想知道的是米娅和豆豆的秘密黑洞，如果塞满的话怎么办？
这件事不用你管啦。
其实不止米娅、豆豆需要秘密黑洞，阿力和小巴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因为大家都有不想说的秘密，如果能够有个安全存放秘密的地方，应该会让人安心不少吧。不过要去哪里找适合的秘密黑洞呢？那可需要动动脑，再好好的想一想，找一找咯。
小猪姐姐，我已经找到了，太简单啦！
啊，看起来呢，今天的题目对于博峰来讲真的是很容易哦。不晓得是不是跟博峰想要研究黑洞有关哦，所以呢，他很快就找出三个错误的地方了。好，博峰现在就请你先告诉大家咯，第一个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
是小巴说的，黑洞很大，你的记事本太小了。黑洞很大，你的记事本太小了。
我觉得这句话没有讲错啊，到底哪里错了呢？
即使记事本比黑洞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黑洞并没有很大，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恒星的大小，它生命结束后的一个现象罢了。
哦，所以你觉得黑洞其实是没有很大的，
对
不对？刚刚呢，其实博峰呢有稍微为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黑洞哦。那到底刚刚他的说明正不正确呢？黑洞是不是没有他说的没有很大呢？那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天文馆的林奇峰博士阿峰博士，来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说明哦。阿峰博士要来告诉大家黑洞很大吗？那黑洞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好，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的阿峰博士。 其实黑洞的起因是在于爱因斯坦的一个广义相对论，在1915年的时候爱因斯坦推出了他的广义相对论，但是其实他推出广义相对论以后，其实 正确的解答实际上是一个德国的物理学家叫卡尔史瓦西，他帮爱因斯坦这一个数学找到了一个答案，然后这个答案大概就是我们后来称它为叫做史瓦西半径。那这个史瓦西半径的这一种物理解释大概就是说，它的引力很大，然后进去的东西可能会跑不出来，甚至连光都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黑洞的一个雏形。所以大家不要以为黑洞就是什么黑黑的洞，其实不是这样子，黑洞应该是说一个质量很大，然后 它体积又很小，然后你如果在它那个史瓦西半径里面或是范围的里面，这个史瓦西半径以内的实际上你是完全脱离不了，如果 在它外面的可能就是不见得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这样的意思就对了。那黑洞有多大，这个要看说不同等级的黑洞，像一般黑洞也有可能像恒星等级，所以黑洞其实是因为它质量很大但是它体积很小，它产生了这一种强大引力跟空间的变形造成的。
透过了刚刚阿峰博士的说明之后呢，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黑洞应该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刚刚呢，博峰有说对了，其实黑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大哦。好，那第一个呢，错误的地方已经找到了，那请博峰告诉我们第二个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
阿力讲的，他有一句前半段是对的，但是后半段是错的。后半段是黑洞真的黑黑的啊，我猜应该是跟附近都没有星体有关吧。
我说的可是实话，我看过报道，黑洞真的黑黑的啊，我猜应该是跟附近都没有星体有关吧。
黑洞不是黑的吗？
它是黑的，但是后面还有一句，我猜应该是跟附近都没有星体有关的吧，这句是错的。它附近本来是有星体的，但自从它变成了黑洞，一个一个星体就会被它吸走。
哦，所以这个黑洞呢，里面应该有很多很多它从旁边吸过来的东西。
对，它就把邻居全都吃光了。
对对，哦，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像刚刚博峰所说的，黑洞会把它周边的星体全部全部都吸到洞里头去吗？那么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阿峰博士来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解答哦。
有关就是黑洞会把所有物质都吸进黑洞里面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其实像我们观测到了这个黑洞的剪影，这个大概就是所谓它的一个事件世界的一个范围。事件世界的这个范围就是，如果在这个事件世界的范围以外，你还是看得到的一个情境。那事件世界范围里面的其实你是看不到它的情境的状态。黑洞它外围结构，它其实这个吸积盘，它实际上可能是离黑洞比较近的这一些物质受到黑洞超大引力的影响以后被它的潮汐力 扯碎，然后在还没被黑洞吸进去之前，它可能是先在它的外围形成这个吸积盘。但是这个吸积盘的物质，它在离黑洞越近的话，它就是越快掉进黑洞里面，离黑洞越远的话，它就越慢掉进黑洞里面。所以黑洞 据科学家来讲说，它可能会是一个动态的成长过程，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它的范围，因为你离它很远的确也没什么关系。那刚刚其实解释里面有提到事件世界，那大小朋友 你们一定会觉得，那什么是事件世界？我们先来就是每日一字，事件世界的 事件就是什么事件，今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这个事件这两个字，世界是眼睛看到的这个界限，所以这个事件世界它大概就是说我们黑洞的一个边界的概念，也就是你看得到的范围，因为我们都说嘛，黑洞里面就是看不到的范围，所以所谓事件世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连续两个错误的地方呢，伯峰都已经很顺利的找到了。哇，看起来伯峰对于黑洞真的还蛮了解的哦。那透过刚刚的阿峰博士的说明之后呢，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这个神秘的黑洞呢，也应该有进一步的认识咯。好，我们呢有三个错误的地方，已经找到了两个，请问伯峰最后一个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
是小八他说的，宇宙中的黑洞是个无底洞，能留住超多的东西，所以永远都不会装满。
宇宙中的黑洞是个无底洞，能留住超多的东西，所以永远不会装满。
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错耶，因为黑洞真的应该就是个无底洞吧。
它容纳的大小就是我们普通恒星的大小，它不会是一个无底洞。即使它生命结束之后，可能黑洞有变大，但是一样还是
有限制，
对，有限制的容纳量。
哦，听你讲起来，你讲得非常的笃定，哎，你很肯定吗？
很肯定。
真的吗？
嗯，
越来越小声了。那到底伯峰有没有讲对呢？我们同样的要邀请呢台北市立天文馆的阿峰博士来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解答跟说明哦。
好，那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好，它也可以变成一个高深的研究题目哦。因为目前科学家实际上不知道黑洞里面有什么，而且也观测不到哦，没有一个证据证实它是什么。那如果依据理论数学模式的理论来解释的话，黑洞里面可能是一个叫做奇异点，就是质量非常大体积很小的一个奇怪的一个点。那在这个点附近它有强大的引力，然后有强大的一个空间变形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可以目前可以做的一个解释。那如果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想象，所以你就想象，你如果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像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受的就是地球引力的影响，你大概不会觉得自己头真的重到你撑不起来，但是你如果到了那一种引力开始慢慢变大的地方，甚至变得超级大，或许你的身体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种直挺挺直立的状态，大概可以做一些想象，可以是这样解释。
哇，到底黑洞里头有什么呢？刚刚阿峰博士有告诉大家了，现在呢科学家们只能够用推测的方式。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没有人进去黑洞看过，对不对？
进去就出不来了。
没错，所以呢科学家也只能够用推测的方式哦。那透过今天阿峰博士的说明，也希望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黑洞有更多的认识哦。
小猪姐姐，我想要问阿峰博士一个问题，
嗯，
就是科学家现在是如何研究黑洞，得到我们现在对黑洞的认识呢？
对啊，你觉得科学家们是如何来研究黑洞的呢？
可能也是只是想象，然后再做一些实验来做证明。
哦，因为不太有人有机会直接去看看黑洞长什么样子了，对不对？这很困难哈。那到底科学家们他们是如何研究黑洞的呢？我们来听听阿峰博士告诉大家。
其实黑洞的研究有很多种方式啦，虽然现在大家研究都是初步的一些成果，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一个理论，理论上的论述，像1915年的那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或是近年的这一种伟大科学家霍金的他的这一种黑洞蒸发理论，实际上都是透过一些那个就是学术物理或数学的一个一些基本的一些知识来做的一个黑洞的论述。那接下来就是近期比较热门而且成效大概应该可以算说是最卓越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台湾也有参与的这个国际联合的一个观测，这个叫做事件世界望远镜 EHT 的这一种，所以它其实是串联世界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一种望远镜，把它串联起来的一个等效于它的口径大概等效于地球直径的望远镜，你可以想象就是对着外太空，然后地球直径大概1200公里嘛，对不对？它大概有一个像1200公里的望远镜，口径的望远镜对着那个天体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事件世界望远镜。
哇，阿峰博士告诉大家了，其实科学家们呢，他们研究黑洞的方式真的很多，不过呢，这些研究黑洞的方式呢，还是理论比较多，他们只能透过这个理论啊，还有观测啊，还有一些数据，然后来做一些研究哦，然后得出了我们现在呢对于黑洞的认识和了解。不过呢，小猪姐姐相信啊，这个科技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发达，以后的科学家们、天文学家们对于天空当中的很多的星体或是现象的研究呢，一定会更快速，而且呢会得到更多更多的这个资讯哦。那我们今天呢也要非常谢谢阿峰博士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所进行的说明，
谢谢阿峰博士。
刚刚呢阿峰博士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事件世界哦，请问一下博峰，你刚刚有没有听到这个名词？
有。
那你知道什么是事件世界吗？
它是一个研究黑洞的计划。
没错，其实啊，事件世界望远镜呢是一个呢来研究黑洞为主要目标的计划哦。而这个计划呢其实不止一个国家，台湾也有加入其中哦。它真的透过了好多国家，不同国家的天文学家，然后大家一起来好好的研究关于黑洞哦。那也希望呢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可以让所有的人类呢对于黑洞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哦。那其实现在真的因为有了科技的帮忙，科学家们对于天文知识的探索呢能够向前迈进更大一步哦，而且呢速度比起以往来说真的快速非常非常的多、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黑洞，对不对？提到了黑洞的研究，博峰你知道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位博士，你知道他是谁吗？
史蒂芬霍金博士。
没错，你认识他吗？
认识。
你有看过他的报道吗？
没有。
没有，你可能有听过他的名字，对不对？对于他不是很熟悉哦。他其实也是一位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哦。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科学奇幻岛，我们一起来听听史蒂芬霍金博士的故事。
一颗苹果发现地心引力，浴缸泡澡找出水的浮力，科学世界里样样都有趣。
科学斯多利，
出生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史蒂芬霍金，从小对于模型特别的着迷。17岁那一年，顺利地进入到牛津大学就读，后来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宇宙学。但没过多久，霍金他的动作越来越笨拙。经过检查，霍金发现自己罹患了罕见疾病，他的肌肉会不断地萎缩，这让霍金非常的挫折沮丧。
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看来只好放弃研究的梦想了。
霍金，你不要这么沮丧嘛，也许能有一些转机啊。
本来我对于未来有满满的想法和计划，可是……
疾病带给霍金很大的打击，满怀抱负的霍金被迫要放弃自己的理想。但是当他看到医院里头因为白血病而死亡的男孩，霍金觉得有人过得比自己更辛苦。后来也因为病情恶化的速度不如预期，所以霍金决定要重拾梦想，继续研究。即使身体的情况无法改善，但霍金仍然投入自己最爱的研究。后来他证明了黑洞的面积不会随时间减少。1973年，霍金还发现黑洞辐射的温度和质量成反比，也就是黑洞会因为辐射而变小，但是温度却会升高，最终会发生爆炸而消失。
黑洞并不是完全黑暗的，而且不断地辐射出 X 光、伽马射线的，最后黑洞将会蒸发并消失。
1973年11月，霍金辐射理论诞生了。之前人们认为黑洞就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会吸住周边所有的事物。
1985年，霍金得到肺炎，接受了气管的切开手术。从那之后，霍金便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还得要接受24小时的护理照顾。
刚刚你跟霍金讨论的过程还顺利吗？
当然，虽然他现在不能说话，行动也不方便，不过利用轮椅上的一部电脑和语音合成器，跟外界沟通完全没有问题。他对于学问的热情依旧令人佩服。
嗯，他真的是很了不起，用电动轮椅代替双脚，靠电脑和语音合成器说话，连阅读也需要别人把每页纸摊平在桌上，再一页一页看。即使身体如此了，他还是不放弃沟通和学习。
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无法像霍金一样，他真的很令人佩服。
霍金一生贡献于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他是当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虽然他罹患了罕见疾病，但是他并没有被疾病击倒。他在科学上了不起的成就，是他在病发后获得的。霍金对于生命的热爱和科学研究的热忱，令人感动及佩服，也是许多人学习的典范。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黑洞。
请问黑洞非常非常大吗？
没有。
黑洞是黑摸摸的吗？
不是。
没错。那现在呢，有一个研究黑洞的计划，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事件世界望远镜。
没错， Bingo 答对咯。如果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黑洞有更多的兴趣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上网或者是去搜寻一些书籍哦，然后好好来看一下，说不定呢，因为你对于黑洞的好奇，也能够有一些惊人的发现哦。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果生活。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黄博峰。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跟我们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听完了今天的报道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是不是对于黑洞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了呢？黑洞是宇宙中很特别的议题，真的要感谢许多天文学家们，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有机会对浩瀚的宇宙有了更多认识了解。说不定很久之后，人类能发展出到黑洞的旅行，我想一定会大受欢迎吧。宇宙探险报，下回欢迎来报道。
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嘟嘟嘟嘟，咻比嘟爆。